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欧盟警告普京，如果动用核武，俄军将被歼灭。
联邦通讯委员会计划全面禁止华为、中兴等中企设备。
拜登政府将继续推进对华关税，并征求公众意见。
美国蒸馏油库存偏低，国际油价再次上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五凌晨，朝鲜再次朝东部外海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据韩国合同参谋本部指出，最近导弹试射是在14号凌晨1:49，从朝鲜首尔平壤附近的顺安地区发射，以6马赫的速度飞行约700公里，高度为50公里。与此同时，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大约有10架朝鲜军机飞进戒备森严的两韩分界线，韩国战机也紧急升空，而朝鲜也朝东西岸外海的海上缓冲区发射约170枚炮弹。朝鲜官媒朝中社周四报道指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周已经试导2枚长程战略巡弋导弹的发射行动，以确认可搭载核弹头的武器部署到军队后的稳定性。鉴于朝鲜发射导弹次数频繁到前所未见，各界担心朝鲜可能准备恢复自2017年来的首次核试验。不过部分分析家不认为朝鲜会在北京完成中共20大前展开核子试验，而中共20大将于10月16号召开。
13号，伊拉克国会选出库尔德族政治人物拉希德成为总统，他也随即任命现年52岁、曾经担任伊拉克人权部长以及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的苏达尼为后任总理，结束了去年10月全国大选以来长达1年的政治僵局。传统上，库尔德人担任总统大致只是形式，但国会昨天选出的拉希德是筹组伊拉克新政府的关键一步。按照伊拉克避免宗派冲突的权力分享制度，伊拉克总统一般为库尔德族，总理是什叶派，国会议长为逊尼派。78岁的拉希德在2003到2010年期间担任伊拉克的水资源部长。这位受过英国教育的工程师打败了竞选第二个任期的前总统沙勒。他邀请来筹组政府的苏达尼，也是国会最大团体协调架构的提名人。预计苏达尼将有30天的时间来组建内阁，之后把名单提交国会批准。
尽管美国原油库存增幅高于预期，不过由于蒸馏油的库存大幅减少，国际油价周四再次上涨，终止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11月交割价上涨了1.84美元，或2.1%，收在每桶89.11美元。布兰特原油12月交割价上涨了2.12美元，或2.3%，收在每桶94.57美元。美国能源资讯局周四指出，截至7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990万桶。定据 S&P Global Commodity Insights 调查的分析师平均预期将增加220万桶，不过包括柴油和取暖油在内的蒸馏油库存则大幅减少了490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230万桶，这使得蒸馏油库存降至1.061亿桶，创下5月份以来的新低。本周，美国能源资讯局也发出警告，美国家庭今年冬天在取暖费用上可能会付出更多的成本。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道格拉斯中学2018年枪击案的凶手克鲁兹在周四的宣判中逃过死刑，陪审团决定判处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2018年2月14号情人节当天，克鲁兹拿着合法买到的 AR-15 攻击步枪闯入他曾经就读的道格拉斯中学开枪滥射，造成14名学生和3名教职员工死亡，另有17人受伤。经历本周三和周四的讨论后，陪审团决定判处现年24岁的克鲁兹无期徒刑。 由于美国的死刑建议必须经陪审团无异议的一致通过，而12名陪审员中至少一人以上认为不应该判处克鲁兹死刑。在昨天判决宣布后，被告席上的克鲁兹面无表情，而旁听席的几位被害者的家属则对判决摇头表示失望。
据谷歌周四宣布，前总统川普自创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真相社交已经符合谷歌平台的内容审核标准，获准在 Global Play 线上商店上架。川普于2021年被禁止使用推特后，自创了社群媒体真相社交，但是由于这款应用程式缺乏审核用户内容的系统，一直没有获得谷歌批准。目前真相社交已经完成了更新，能够配合禁止发布不适当贴文，同时还设立了通报删除以及封锁滥用者的系统。本月稍早，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宣布，使用三星智能手机的美国用户现在也可以使用真相社交应用程式。川普媒体科技集团执行长在声明中表示，很高兴能与谷歌合作，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们终于可以把真相社交带给所有美国人，无论他们使用什么设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说，在美国逐步升息的推动下，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亚洲货币贬值已经把通胀推高到目标之上，呼吁大多数亚洲央行必须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路透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亚太部主任斯里尼瓦桑指出，由于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利差扩大，很多亚洲货币大幅贬值，预计将推高这些国家的进口成本。斯里尼瓦桑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说，虽然国际货币基金预测的基准是通胀在年底前触顶，但汇率大贬可能导致更高的物价以及持续更久的通胀。如果全球利率强力上扬，将需要亚洲加速收紧货币政策。斯里尼瓦桑提到，货币大幅贬值和利率上升也可能引发亚洲高负债国家更多的金融压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全面禁止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设备，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蒂。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将在2023年初发射前两颗太空互联网卫星，搭乘波音洛克希德合资企业联合发射联盟的新火箭 Vulcan。 据悉，亚马逊率先发射两颗原型卫星作为他们 Kuiper 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计划由3236颗低地球轨道卫星组成，向世界偏远地区提供宽带互联网服务。卫星最初计划在今年年底由初创企业 ABL 空间系统公司发射，但是由于他们的开发出现延迟，迫使亚马逊更换合作商，同联合发射联盟签订了47次卫星发射合同。据悉，亚马逊互联网卫星计划将和 SpaceX 的星链系统展开直接竞争。亚马逊目前有1000名工作人员参与这个项目，公司希望在利润丰厚的太空互联网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为了履行联邦通信委员会许可下的义务，亚马逊必须在2026年前部署一半的卫星网络。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3号发表独家报道称，虽然星链卫星终端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慈善项目可能即将结束。上个月 SpaceX 公司曾致信美国五角大楼，称其无法再像以往那样给星链项目在乌克兰的服务提供资金，而是要求美国军方承担这一费用。 SpaceX 公司的说法称，今年剩下的时间，这个项目在乌克兰将花费超过 1.2 亿美元，未来12个月的花费可能将近4亿美元。 SpaceX 警告，除非美军方面每月投入资金，否则该公司可能会停止资助乌方使用星链项目的费用。
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台湾的台积电集团正在推进在德国建厂的计划。据德国媒体周四报道，台积电代表团将在10月份前往萨克森州考察在大德累斯顿地区选址建厂的可能性。 不少芯片制造商近年来已经在这个地区设立了生产设施。台积电的计划可能是让德国在半导体供应方面更加独立于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步。众所周知， COVID-19 疫情造成芯片供应瓶颈，这对德国汽车制造商而言尤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德国汽车制造业现在也在大力推动台积电在德国落户。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媒体 Axios 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计划禁止华为和中兴在美国销售所有还没有获得批准的新通讯设备，还有其他三家中国公司的视频监控设备也被全面禁止。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3号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基于国家安全考量，计划在美国全面禁售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新设备，以及禁售中国三大录影监控设备大厂海能达、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一些设备。安全研究人员、分析师和情报机构多年来一直在警告说，中共会利用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监视美国人。10月5号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在他的同事中传阅了一份命令草案，两位直接知情人士告诉 Axios， 这项命令将有效禁止对国家安全机构构成威胁的公司在美国销售设备，但仍需要投票表决。这个禁令将覆盖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和中兴生产的电信设备，联邦通信委员会之前禁止美国公司使用联邦资金从这些公司购买设备，但新的命令将把这一禁令扩大到所有采购。 FCC 专员布兰登·卡尔在2021年3月份呼吁该机构关闭所谓的华为漏洞，这个漏洞允许公司使用私营部门的资金从该公司购买 FCC 仍在授权销售的设备。拜登总统去年11月11号签署的采购设备法要求 FCC 禁止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公司销售设备。FCC 的命令还确定了禁止销售用于公共安全的视频监控设备范围。消息人士告诉 Axios， 这将影响中国公司海能达通信公司、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公司。这个禁令不具有追溯力，因此这些公司可以继续销售 FCC 之前批准的产品，但是需要 FCC 新批准的新机型或设备将被禁止。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尽管有升高西方与俄罗斯间紧张之忧，北约表示下周仍将如期展开年度例行的核武演习。欧盟最高外交官周四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俄罗斯军队将被西方军队歼灭。请听报道。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何塞普·博雷利周四表示，对乌克兰的任何核攻击都会产生一个回应，不是核回应，而是来自军事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回应，以至于俄罗斯军队将被歼灭。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必须展示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决心，彻底的决心。这项声明是西方高级官员公开向普京发出的最具体警告。拜登政府则提出了较为模棱两可的誓言，即俄罗斯将面临核打击的灾难性后果。而伯雷利的声明表明，关于这种情况的跨大西洋政策正趋于像波兰和其他中欧国家政府认为的有必要阻止普京的好战姿态。伯雷利在比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外交学院说，普京说他不是在虚张声势。好吧，他经不起虚张声势，他必须搞清楚的是，支持乌克兰、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和北约的人也不是在虚张声势。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了较为温和的言论，马克龙周三强调，在乌克兰发生的一个弹道导弹核攻击不会引起北约三个拥有核武器国家之一法国的核回应。伯雷利声称欧盟有能力和意愿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做出反应。有人说这场战争意味着欧盟外交政策的终结，因为我们盲目地追随美国。他说，在我看来情况恰恰相反，这场战争让欧盟更加自信， 并从外交政策以及军事和国防的角度推动欧洲立场的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周将如期展开代号“坚定正午”的年度例行核军演。北约空军部队将于训练飞行时演练动用美国部署欧洲的核弹，然而不会用到实弹。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宣布，他们将继续推进从2018年起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进行法定的法律审查，并听取公众意见。请听报道。
根据周四发布的公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规划对中国进口关税进行未来四年的法律审查。这个办公室正在征求公众意见，听取关税的有效性、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及这些行动对消费者和美国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说法。为了方便公众评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打算在11月1号之前公布这些问题，同时他们要求公众在明年1月17号午夜之前提交意见。目前办公室正在建立一个电子门户网站，网址为 comments.ustr.gov， 计划于11月15号对公众开放，其中将列入更详细的问题，包括关税行动对工人、小企业、制造业、关键供应链、技术领先地位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关税倒挂，即对商品征收的额外关税低于用于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投入的关税等内容。今年5月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对川普政府在中国产品进口关税上开始法定的四年审查流程，并要求国内产业代表提交继续征收关税的要求。今年9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他们收到了数百公司请求维持这些关税的信函，所以决定继续加征关税，同时继续对这类关税进行法定审查。本周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芝加哥参加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的一个对话时呼吁外界不要忽视美国最初征收这些关税的原因。他表示，我只是想让大家记住，这些不是惩罚性关税，他们是为了使竞技场保持公平而征收的关税，而这些关税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华关系进行整体的重新校准，尤其是美中贸易关系的再平衡的必要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九月通胀仍高，美联储或继续升息，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九月通胀仍高，美联储或继续升息；
美国芯片制裁可能导致中国半导体的灭顶之灾；华裔高管离职以保留美国国籍；
高院将审哈佛招生歧视案，亚裔组织30日 DC 集会；
专家指证中俄等外国势力影响美国选举的活动正在进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法国炼油厂劳工三周前为争取调薪而发动罢工，各地加油站几乎无油可加。经过紧急协商后，两个工会今天宣布与石油巨头道达尔能源集团达成初步加薪协议。不过带头发起罢工的强硬左派法国总工会下了谈判桌，誓言继续罢工。电油业罢工进一步引发其他劳工对生活费用上涨的不满。美国总工会代表的铁路员工和公务人员表决同意加入18号的全国大罢工，令人更加担忧各界对通胀率飙高而升起的怒火可能恶化成一连串的社会停摆。马克龙政府面对陷入困境的企业及越来越惊慌的大众，动用了紧急权力，强制部分罢工的炼油厂人员回到工作岗位上。马克龙承诺要在未来一周让社会恢复正常。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关闭供应欧洲的天然气管线， 随着能源压力越来越大，法国在欧洲团结氛围下已首次向德国输送天然气。
美国九月份通胀增幅不减，劳工部13号公布九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8.2%，略低于8月份的8.3%。虽然是6月份以9.1%创下40年新高后连续第三次下降，但仍然高于市场预期的8.1%。尤其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后，核心 CPI 年增6.6%，高于8月份的6.3%。冲上1982年8月以来的最高点。美联储为了遏制通胀，今年5次调高利率，并且接连3次例会决议升息3码，步伐为1980年代以来之最。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 3% 到 3.25%。 随着9月份通胀压力仍然巨大，投资人已经预期美联储下次在11月2号的例会将连续第4次升息3码，甚至12月份例会的升息力道都不会轻。随着物价飞涨的现象持续，美联储官员担心消费者和企业会逐渐开始习以为常。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届时劳工会开始要求更多加薪以应对生活成本，资方则可能定期大幅调涨价格，形成恶性循环，使通胀成为美国经济的常态而更加难以消除。
调查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攻击案的国会议员周四表决，同意传唤前总统川普作证，说明他在这次暴动事件所扮演的角色。联邦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由7名民主党籍和2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组成，当天举行听证会，预料是11月中期选举之前的最后一场。川普先前就曾收到调查委员会邀请出席听证会，他批评，为什么这个并不特别的委员会几个月前不要求我作证，为什么要等到即将结束他们最后一次会议的最终时刻。川普在自创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这个委员会彻底失败，只会进一步分裂我们的国家。新国会任期将于明年1月展开，届时所有传唤都将到期失效。一般预料11月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将从民主党手中夺走众议院多数的优势，美国并无现任总统被迫赴国会作证的潜力。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昨天宣布，中国快时尚平台希音和柔薇的母公司昨天商务有限公司和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达成协议，将向纽约州支付190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昨天公司没能妥善处理波及全球几千万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事件，并谎报了数据泄露的严重程度。此外，昨天公司必须保持一个全面的信息安全计划，其中包括对客户密码的哈希加密、对可疑活动的网络监控、网络漏洞扫描以及紧急事件响应策略，包括及时调查、通知消费者和提示密码重置。除了数据泄露事件，希音也存在其他的争议，比如涉嫌抄袭和知识产权盗窃，被曝可能同违反劳工法的供应商合作。加拿大广播公司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希音出售的一些产品的铅含量超标，包括儿童夹克和迷你钱包。
中共第24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6号在北京举行，国际关注中国未来的动向。面对媒体的询问，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表示，不愿意推测中方的作为。他重申美方立场，指出没有将台海周遭紧张局势转化为任何形式冲突的理由，美国恪守一中政策。他也引述美国总统拜登的话表示，不愿意见到任何人片面地改变现状，尤其是使用武力。对于中共对台湾的行动，科比表示，美国讯息始终如一，也就是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依循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至于拜登是否会利用20国集团峰会机会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科比并没有答复，只表示目前没有能说明的。
美国最高法院将从10月31号开始分别听取哈佛大学和北卡州大学招生歧视案的口头辩论。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提告哈佛大学和北卡大学案已经历时7年多。此前， 上诉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哈佛的裁决，维持了大学的招生政策。原告方继续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今年1月同意受理哈佛案和北卡案。亚裔教育联盟声明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美国社会需要听到亚裔社区的呼声。因此，美国亚裔教育联盟携手众多亚裔和其他族裔的组织，准备在10月30号下午在美国最高法院门口举办历史性的“人人享有平等教育权益”示威集会。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呼吁华人朋友积极参加10月30号在最高法院门口举办的示威集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芯片制裁可能导致中国半导体的灭顶之灾，华裔高管离职以保留美国国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欧盟和美国正在就欧盟企业在美国市场上获得跟美国公司同等的市场地位的问题进行商谈，以避免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对欧盟生产商造成歧视。据悉，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特斯拉等美国电动汽车提供税收优惠或补贴，但这种支持的前提条件是整车或部分电动汽车部件是在美国生产制造。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事务的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说，上个月特斯拉 Model Y 是德国市场上销量最好的电动汽车，如果没有欧盟的非歧视性补贴，这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相比之下，欧盟生产的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得不到类似的补贴，这就是我们想要解决的市场歧视问题。东布罗夫斯基斯补充说，谈判将聚焦于能否通过法律条文的具体执行来改变欧盟公司在美国市场的地位，而不是把整个通货膨胀削减法案送回美国国会进行修订。
面对安全倡导者的审查， Instagram 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在美国测试一项计划，通过人工智能 AI 系统进行视频自拍来验证用户年龄是否满18岁。近日有消息称，Meta 公司准备在印度和巴西这两个关键的海外市场推行这一计划。根据 Sensor Tower 的数据，巴西和印度在 Instagram 上总共有约4亿月度活跃用户。这个计划让用户上传自己的视频，由合作方英国 Yotti 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来确定他们是否满18岁。一旦用户按照屏幕上的指示完成了视频自拍，Meta 就会与 Yotti 分享，通过其人工智能进行验证。两家公司都表示，验证完成之后会删除这些数据。另外，用户还可以通过提供身份证来验证他们的年龄。Instagram 还表示，它将取消社交担保的验证方式。社交担保是 Instagram 验证年龄的实验性方法之一，需要用户要求他们18岁以上的互相关注者为年龄做担保。取消的原因是一些用户可能请求他们年满18岁的互相关注者帮助年龄作假。
传说中的暗星超高音速试验期是真的。美国爱德华空军基地13号宣布，这款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臭鼬工厂打造的美军最高机密，据说飞行速度可高达10马赫的人类极限，15号和16号将首次在航太山谷航展公开亮相。臭鼬工厂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顶尖武器的代称，因为这些计划都是最高机密。历年来，多款最新型的军机都是在这里研发，包括 U2、SR-71、F-117、F-35， 就算成果能够曝光，也是在多年以后，更增添神秘色彩。暗星就是被外界揣测臭鼬工厂研发的新款超高音速侦察机，据说飞行速度能够高达6马赫，甚至还帮他命名为 SR-72， 俨然是 SR-71 黑鸟的接班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首次扩大到人才。10月12号生效的新规则阻止美国人支持中共某些高端芯片的开发和生产。几百名华裔美籍工程师一直是中国半导体公司的关键人物，他们选择保留美国国籍，纷纷赶在禁令生效前离职。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10月7号宣布对中国实施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的出口管制新规，其中一条具体条例规定，限制美国人员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支持位于中国的某些半导体制造设施集成电路开发或生产的能力。禁令从10月12号生效。自由亚洲电台说，禁令生效当日传出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嘉定厂、合肥长鑫存储、杭州机海等半导体企业的美籍员工纷纷辞职。江苏半导体业内人士顾盼13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大部分半导体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属于海归派，有的持有美国绿卡，有的已经是美国国籍。面临国籍与职业二选一时，这些人选择美国。他说，这些高管基本上都要退。一家企业成功至少有四个因素，第一是技术，其次是人才，第三是管理，最后一个是市场。中国只有市场，但是前三项都没有，所以这些半导体企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推特账号显示为美国企业家、科技创业者、财经科技观察的网友立党推文说，很多人不懂什么叫灭顶之灾，艾斯莫尔已经停止对中国大陆提供服务和支持了。这位网友在系列推文中提到，本次制裁当事人范林集团对制裁总结：一、中国高算力芯片设计公司全部在制裁范围内，将被台积电拒绝流片生产；二、无人驾驶芯片也将被全部制裁；三、本次制裁起点是无限追溯，确保杜绝用到任何美国产品和技术；四、任何违反制裁的公司和个人，美国司法部将直接抓人。美国政府出台新法规后，美国供应商已经开始从中国领先的芯片公司撤出员工。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不断警告，俄罗斯、中共和其他对手已经准备针对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发起各种影响力行动以及虚假信息活动。而现在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这些恶意行为的诸多痕迹，请听报道。
根据网络安全公司记录未来周四的一份报告显示，一些行为体，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共，已经恢复了休眠的社交媒体账户，或扩大了其他已在进行中的影响力行为，试图影响美国选民，或在美国人走向投票站之际散播混乱和不满。这些研究发现似乎支持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所表达的关切。联邦调查局上周曾警告说，虽然美国的选举基础设施是安全的，但俄罗斯、中共和伊朗等恶意网络行为体可能会寻求传播或放大虚假或夸大的说法。根据记录未来的报告，尽管俄罗斯影响美国的能力也许因侵乌战争而受损，但是俄罗斯迄今为止似乎仍是最为活跃的来源。与俄罗斯一样，记录未来发现中共也在社交媒体上散播诋毁美国的叙事。研究人员对美国之音描述了这些与中期选举相关的具有政治撕裂性的问题。然而，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北京主要依靠外交官、中共官媒记者和政治评论家，然后通过虚假的人物和其他虚假的账号对这些人的信息进行放大。记录未来表示，中共的影响力行动，例如上个月开始的一项影响力活动，已经跨越了脸书，包括到 Instagram、YouTube 和 TikTok 中文版抖音等平台，其中许多帖子和评论似乎都在批评共和民主两党，并且宣扬双方的极端观点。政府官员及研究人员告诫，现在很难衡量这些针对美国的影响力活动所产生的效果，不管这些行动的性质是来自外国还是本国。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